话说这海战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是英国的霍雷肖纳尔逊，一个是咱们的邻居日本的东乡平八郎。您说奇怪不奇怪？这两个人相距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在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中战死，一个在1905年对马海战中成神。相差整整100年，却被后人并称为东西方海神。这里头学问大了。且说英雄出世的时代背景。先说纳尔逊的时代。话说1758年英国诺福克郡一个牧师家里生了个孩子，取名霍雷肖纳尔逊。这小子12岁就上船了，您想想看，那个年代的英国正是海上争霸的关键时期。法国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英国人就得在海上较劲，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纳尔逊这小子从底层水手干起，一路摸爬滚打。20岁当上舰长，那眼界胆识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反法同盟战争，每一仗都是在给自己积累经验。到了1805年 ,47 岁的纳尔逊已经是英国海军的招牌了。再说东乡平八郎的崛起。1848年生于萨摩藩鹿儿岛。您注意这个时间点了没？正是日本开国的前夜。东乡15岁的时候，英国军舰就轰炸萨摩藩了。小东乡亲眼看到洋人的厉害。这小子心里憋着一口气，凭什么洋人的船比咱们厉害？于是17岁就进了萨摩藩海军，后来还被派到英国留学。您品品这个安排，让一个挨过英国人炮轰的小子去英国学造船学海战，这叫知耻后勇。东乡在英国整整待了7年，把人家的海军技术学了个透。回国后一路从小舰长干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到了1904年日俄开战，56岁的东乡已经是日本海军的定海神针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来说说这两场改变世界的海战。先说特拉法加，一战定乾坤。1805年10月21日直布罗陀海峡外，纳尔逊率领27艘英国战舰迎战法西联合舰队的33艘战舰。传统海战都是排成一线，面对面对轰，就像两队人马拿枪互射。可纳尔逊偏不走寻常路，他把舰队分成两路纵队，直插敌阵中央，这叫 T 字突破战术。您想想看，这得需要多大的胆子？万一被敌人集中火力打，那可就全军覆没了。但纳尔逊赌的就是近距离作战的威力。英国海军训练有素，炮手手快枪准，只要贴近了打，法国人绝对不是对手。结果怎么着？一战下来，法西联军22艘战舰被俘，英国舰队零损失。可惜纳尔逊中了法国狙击手的枪，战死在旗舰胜利号上。临死前还说，谢天谢地，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这一战彻底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且说对马海战，黄种人的逆袭。1905年5月27日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率领日本联合舰队等着从地球另一端赶来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这俄国舰队也够倒霉的，从波罗的海出发，绕过半个地球，走了7个月才到对马海峡。船员疲惫不堪，军心涣散，就像是长途跋涉后的困兽。东乡这老狐狸早就算准了俄国人的路线。当俄国舰队出现的那一刻，东乡下令联合舰队将进入战斗，然后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动作，敌前大转弯。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在敌人炮火射程内掉头，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但东乡赌的是日本海军的训练水平和装备优势。这一转弯，日舰成功抢占了 T 字横头的有利位置，可以集中火力轰击俄舰的侧翼。结果呢？俄国舰队38艘军舰被击沉21艘，被俘7艘，逃脱的只有6艘小船。日本舰队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这可能是海战史上最悬殊的大胜了。这事儿还没完。咱们来看看东西方海神的共同点，都是战术革新者。纳尔逊和东乡有个共同特点，敢于打破陈规。纳尔逊 那个年代，欧洲海战都讲究战列线战术，就是大家排成一溜，面对面轰炸。这套战术安全稳妥，但也墨守成规。纳尔逊偏要搞切割战术，用两路纵队切断敌阵，分而歼之。东乡学的也是欧洲海军战术，但他敢在关键时刻来个敌前大转弯，抢占T字横头。这招险之又险，成功了就是天神下凡，失败了就是千古罪人。都懂得用人。纳尔逊有个特点，从来不把部下当机器使。每次作战前，他都要把各舰船长叫来开会，详细说明作战意图，然后给大家充分的临场发挥空间。他常说，只要朝敌人开火，就不会出错。东乡也是如此。对马海战前，他对部下说，皇国的兴废在此一战，各员一层奋力努力，然后把具体战术交给各舰船长自主掌握。这就是高级指挥官的智慧，战略上统一指挥，战术上放权发挥。都有钢铁般的意志。纳尔逊一生身经百战，右眼失明，右臂截肢，身上伤疤无数。特拉法加海战前，他明知这一战九死一生，还是毅然决然地冲在最前面。东乡平八郎也是如此。日俄开战前，日本海军实力其实不如俄国，但东乡有句名言，一寸不让海权，半步不退军威，硬是凭着这股劲头在对马海峡打出了威风。却说这两位海神的不同命运。纳尔逊战死沙场，英名永存。纳尔逊在胜利的那一刻倒下了，年仅47岁。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英国永远的海军象征。英国人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给他建了纪念柱，至今还站在那里。纳尔逊的死成就了他的不朽。后人记住的不是一个活生生会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东乡功成身退，尽享天年。东乡平八郎就不同了。对马海战后，他活了整整29年，一直活到1934年，享年86岁。但这也成了他的麻烦。活得太久，就容易看到自己创建的事业走偏。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东乡虽然不赞成，但也无力阻止。晚年的东乡眼看着日本海军一步步走向疯狂，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谁更伟大？这个问题有点像问您，李白和杜甫谁更伟大？答案是各有千秋。从战术革新来说，两人都是顶级的。纳尔逊的切割战术，东乡的敌前转弯，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操作。从历史影响来说，纳尔逊确立了英国海上霸权，让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持续了一个世纪。东乡的胜利则开创了东方民族战胜西方列强的先例，鼓舞了整个亚洲的民族觉醒。但如果非要比个高下，我倾向于认为纳尔逊略胜一筹。为什么？因为纳尔逊面对的是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东乡遇到的俄国舰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更重要的是，纳尔逊的影响是建设性的，他的胜利带来了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而东乡的胜利虽然精彩，但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说到最后，这两位海神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要有真本事。纳尔逊赶上了拿破仑时代的海上争霸，东乡碰上了列强瓜分世界的关键时刻。但如果他们没有过硬的军事才能和钢铁意志，再好的时机也抓不住。其次，创新精神是制胜的关键。墨守成规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有敢于突破传统，才能在关键时刻一招制敌。最后，个人的荣耀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纳尔逊和东乡的胜利都不是为了个人英名，而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大义在胸的精神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东乡对纳尔逊的致敬，其实也是东方对西方的致敬。但致敬的目的不是模仿，而是超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英雄的事迹虽已成往事，但那种为国忘身的精神值得每一代人细细品味。